但是他还有个无念在，这不是真的无念的心，他还有一个心，那个心就是无念。但是你能够把它统在那个看到那个无念的心，虽然还是在能所里面，但你没有花上许多年的功夫，还真做不到呢。他来问我怎么看这无念的心呢？啊，怎么去找呢？我说好，我教你。你先念佛，或者先数息。你看，你心静下来，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呼吸。你看那个念阿弥陀佛，那每一句阿弥陀佛都是你的心的相跟用。你嘴巴念出来也是它的作用。那个阿弥陀佛那四个字也是心的相，所以那个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体现的相跟心体现的作用，体相用是一不是三，念念念，啊，来压服你的烦恼妄想，或者属习也是一样。等到你慢慢慢慢顺了，啊，那个烦恼的力量弱了，啊，已经弱了，啊，已经生疏了，弱了，慢慢慢慢，啊，你佛号从内心这样生出来，不需要用任何力量去降服你的心，符号从你的心里自动冒出来了，也不用任何的力量，你的属习很自然的在那里属习，啊，不要说我属习来抵抗外面的这种啊，你的起心动念，它自然的运作啊，自然的属习。这个时候，你把念佛也好，把你属习好放下来了，你就看到了。你就看到刚才会属习的会念佛的那个就是无念的心，但是你还有无念，你只是把属习或者念佛转成无念而已，啊，转成变成无念的心，那个无念还是有念，你就看住它，你就看住那无念的心，这样一直看进去，一直看进去，它的越来越灵，越来越细，越来越灵，越来越细，它就会入心境，积极积极心心，所以你再进去也都是那个境界，那越入越深，越入越深，你自己去体会这种禅定的感觉，那种接受，你看看。我这样的比喻你就知道，你看他在数息在念佛也好，那个就是难念心体的体相用，等到你看到那个无念的心，也是能看的心跟所看的无念的心都是在能所，都是你难念空寂的心的体用啊。等到你融入一心的时候，融入体的时候，那真的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你就见到你生命的原貌，真的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你要证入这个境界，起心即错，动念即乖，完全恢复他本来实际离地，不着一尘，真正的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连不起心不动念也不起，所以离一切诸相，这个时候你就证入了。所以本体真的叫做心行除灭，已道断了。本体你要证的本体，真的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都不行啊。所以本体不说法，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啊。但是呢，啊，它有无量无边的作用啊。它有无边的无量的作用啊，所以等你证了本体以后，从本体起用，那就是佛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功能啊。所以学习佛法一定要懂道理，然后修止观啊，止观是止观双应的，依观而修止，你了解这个世间是空的啊，是假的，用这样来修观。所以当你根尘接触的时候，用这样来修观，止住你的攀缘心，然后止住攀缘心以后，心不动了，你还要继续起作用啊，教化众生等等啊，你四龙宫商的作用你还是要做啊啊，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就不要让它动心，这样止观双应，止观双应，达到最后呢，止就是正体啊，观就是体的显出来的作用。所以我们常常讲，你在修止观双应的时候啊，渐入圆满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从体起用啊，就是依止而修观啊，又舍用归体是依观而修止，这是止观双应的。那达到呢，即止即观，即观即止，那就是正体体用不二的境界。所以我在星期二上楞伽经，我从六祖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八识规矩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到了这第八部经，就是叫你悟本性的，悟本性正体啊。所以廖老师啊，廖成林老师，他说我这八部叫天龙八部，对不对啊？护法嘛啊，正体以后启用，维摩诘即是所说经，就是正体的启用。世事无碍， 啊，那个华严经它的作用，也就是正体以后的作用。所以真正讲华严经的境界，就是我们真心的体相用。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老法师净空老法师他举华严经的境界，我们等一下再做说明。所以有体就相就用，我这样的说明我相信大家应该会了解。像镜子有它的镜像啊，有它的镜体，有它的镜子，叫做镜子，就有它镜子的光明就能够照。那光明能够照的光明，你找不到它，你从哪里找到？从它的显出的影像。所以你看，即体即相即用是一件事，不是三。那体相用是一啊，不是三，是一而三，三而一。但是用佛像来做表法，一个就表体，一个就表示它的相啊，它的跟它的用啊。所以呢，啊，这个现象就有作用。菩萨代表相，代表用。佛代表本体，所以你看底下就讲华严经，在华严经里面佛不说法，因为它表本体啊，本体你证入这个本体，心行除灭，缘已道断，而且本体起用还真的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它不必起心，不必动念，完全是感应道交的，所以它不必起一个心，不必动一个念，而把什么事情都做得圆圆满满，这是依于我们智慧的作用，我们自信的般若作用。但是呢，我们不是说我不起心，我不动念，那你这样还是起心不动念，只是言语上就是需要这么讲。证了本体，证了本体，虽然是啊离心意识，虽然是心行除灭，缘已道断，虽然这个起心动念，起心即错，动念即乖，但是它不是死的，它活活泼泼啊，它能够现象大，现用大，那个完全是一种自然的作用，感应道交一种自然的作用。所以诸佛菩萨他起作用，他不必起一个心，不必动一个念，什么事情做得圆圆满满，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啊，一种我们自信的功德啊，自信的作用啊，啊，这个自信的作用，我们只能够这么讲，起心就是不起心，动念就是不动念啊。所以我常常讲，证入的自信啊，也叫三谢谢脱门。我们一般讲空无相不作，我们的真心是空，但是是空而不空，因为它虚灵不灭，它无相，你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但是无相而相，它一接触就现智慧，自然流露出来了啊，不是像我们一接触就起分别执着，它不是，它马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三是它无作，那无作什么是无作而作，它是随顺法性，无作而作就像镜子，镜子它没有故意要照你的，但是你到他前面他才把你现出来，他不是要照你，因为他的性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你证到心行除灭，缘已道断的这一念真心，它的作用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所说的啊，这个空而不空，无相而相啊，无作而作，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境界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没有办法去说明的啊，所以真的叫心行除灭，缘已道断了。但是体相用是一不是三，那我们常常都是我们的心体空寂，我们的起作用接触了，透过思量啊，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接触好像反应很快，其实只是你接件事情，你的习惯就是这样，习惯性很强，其实你已经也一样是透过神力师接定，是动化生思的一样，因为我们四心是生灭的，一定透过这三个程序的接触了以后，神力师决定是动化生思，发动你的生活一起照做啊，那是我们八四五七心所的作用。用真如不是，他一接触自然明白，自然圆满啊，他里面没有透过神力师决定是动化生思，没有透过你心力师的思维，透过心力师的思维就变成凡夫了。用真心是直接显现我们自信的妙用，那是即体即相即用，这体相用是三而一，一而三。我们虽然凡夫也是体相用，是一而三，三而一，但是我们是攀缘领纳境界，把我们的真心变成了心意识，有了人所相对待的。所以我们凡夫是佛，我们跟佛一样啊，是体相用，是三而一，一而三，但是我们中间就是多了一个攀缘啊，攀缘利害得失，人所相对待而已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真正就是把你的心攀缘心放下来，但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攀缘心放下来，你要了解万法皆空，内五蕴空，外六尘非有，这样你的攀缘心慢慢关照才可以放下来了。放下来啊， 你的八识其实就是四智菩提啊，你的心意识其实体就是真如啊，这只是真如动了，改一个名称，叫做八识五十一心所啊，啊，就好像浪，它的体就是水啊，它只是风被风吹的起浪而已啊，它浪比较平下来，它马上变成静水啊，它不会自己本身在那里飘动啊，啊，它本身是安静的，水本身是安静的，因为风把它吹才有浪啊。没有风吹它那没有浪啊，我们的心也是真如心啊，但是我们的无明风在不断的在吹它，一直在攀援嘛，啊，你只要不去吹它，它就静下来，就转八识成四智了，转妄心成真如了，无二无别啊。所以我们众生是佛啊，只是你放不下，你看不开啊，看开放下了，你当下解脱啊。但是这个修正的过程呢、啊、道理了解了，还要像我刚才所讲的，要用啊很多这个你的美优美的善行啊，你的道德啊，去庄严它，它才能够显露出来啊。啊，所以这里讲，在华严经里，佛不说法，本体当然没有话说了，菩萨就说法啦，起作用就有的说啦，啊，菩萨表法了，表示我们体的相大跟用大，表示我们体的智慧相光明啊，表示智慧。那个用大表示他的行能够普度众生呢，所以从相上有的讲，从作用上有的讲，从本体上一句话都没有啊，本体上不但不能讲，念头都没有，所以开口变错，动念即乖啊，便是从本体上说的。所以佛代表体供一尊佛，用为什么供两尊呢？无量无边的相用分了两大类，一个是知，一个是行，就是解行啊。啊，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的学说就是从佛教来的，佛家讲解行相应，他老人家把名词换成知行合一，搞起他的哲学了，其实他的哲学完全从佛法脱胎而得。所以你看菩萨跟佛三尊合起来就是表真如，不是表三个，表真如，佛表真如的体，菩萨表真如的智慧跟真如的作用啊，普度众生。所以佛是表真如的体，菩萨真如的体是空而不空，虚灵不灭。但是你要证的真如的体是什么？是要离心意识啊，向上一着密不通风啊，心里不能有任何一点依靠啊，依靠清净，依靠啊，不执着不分别，有依靠了，变成法执了。所以你要实际离地不着一尘，真的叫向上一着密不通风，你才能够证入本体。所以华严经佛不开口，但是呢二菩萨跟体是一件事，是一而三，三而三而一，都是表这一心的。佛是代表本体啊，那另外一边的菩萨一个是表智慧，这表相大，相光明，就是智慧，般若智慧。另外一边表横啊，表作用，作用就用大，入法界普度众生，大愿大恨大行啊，这是表用大。那体相用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所以我们真如本性，我刚才跟大家所说明的一心哈、啊、的三解脱门，一心的三解脱门，空无相无厌，空而不空是指我们的本体虚灵不灭，无相而相，你看我们的真心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米字了不可得，摸不到看不到，但是呢他一接触境界马上现智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是表示智慧啦啊，表他的相大相光明啊，那明白就知道该有什么该怎么做啊，能够四事外普入法界，一理合身得度，即现合身为其说法，四现慈悲，四现愤怒，四现种种四现，多为了教化众生，能够应机教化众生，这是表示他的用大，能够普入法界，四事无碍，这表示他的用大。所以他这个用大是无作而作，他没有故意要去做啊，他一接触他自然流露出来他的妙用，真实的妙用自然流露啊。所以这一心哈的三解脱门，空而不空，无相而相，无作而作，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心的体相用，体是空而不空，它的相是无相而相，用是无作而作，这是三而一，一而三。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佛二菩萨就是表示我们的心体的体相用而已。 用这一佛二菩萨来做表示。一佛那尊佛表示我们的心体啊，所以阿弥陀佛这是我们人人本有的心体啊。啊，观音菩萨我们心体的大慈大悲，他的用大，大势至菩萨我们心灵的智慧无量啊，向大向光明啊。那观世音菩萨用大啊，无作而作普度众生啊。那阿弥陀佛我们的自信的体啊，所以一佛二菩萨就是表示我们真如本性，就是我们自信的体相用而已啊。啊，体大相大用大，回归大圣起心论，就证了一心，这一心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证了这个境界，他就有二门，真如门、生灭门。真如门就是体，生灭门就是相大跟用大啊。所以一佛二菩萨就是表我们一心的一心所流露出来的智慧跟作用，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哈，好，这样了解这个意思了哈。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就是完全从佛法脱胎而来的。那解行就是理事啊，通啊，王阳明的解行啊，知行合一啊，啊，解行就是理跟事啊。那这个解就是理啊，行就是事啊。所以我们通常供养释迦牟尼佛，即代表本体。释迦牟尼两边供养两尊罗汉，阿难尊者跟迦叶尊者。阿难是多闻第一，大家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啊，他多闻第一，所以本经的集结经典就是由阿难啊来把佛陀所讲的经典重新复诵一次啊。所以阿难是代表多闻第一，就是我们自信的向大向光明无量的智慧德能啊。那迦叶尊者他代表这个苦行第一，代表行普度众生啊，教化众生呢，用大代表用大，所以释迦牟尼佛代表体大，阿难尊者代表相大相光明无量的智慧德能，迦叶尊者代表用大，我们这一念心啊的大机大用啊，释迦牟尼佛代表一心这三解脱门的空而不空，虚灵不灭，明明白白，虚灵不灭啊。阿难尊者代表我们这一心的无相而相啊，对不对？相光明啊。迦叶尊者代表我们这一心的无作而作啊，他能够普度众生啊，所以是代表我们这一心的体相用啊。啊，那又供奉释迦牟尼佛，旁边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普贤是智慧第一，代表觉；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代表觉。普贤菩萨是行的代表啊，换句话来说，不论啊，不管有多少，总不外乎戒行两大类啊，也就是相跟用，相大跟用大这两大类啊。所以净土中供奉阿弥陀佛代表本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代表行，大势至菩萨智慧第一代表觉，所以觉就是相大相光明无量的智慧德能，那行就是用大。大慈大悲四世无碍普入法界普度众生，那都是我们的自信啊。所以解行跟体是三而一，一而三，解就是向大向光明智慧光明，行就是用大普入法界普度众生 啊，所以这体相用就是我们的自信，自信的体清净，自信的真体，心行处灭，因已道断啊！向上一着，密不通风啊！起心动念，起心即错，动念即快，唯有直下承担。但是它起作用，智慧光明，一接触就明白啊！一接触无量的智慧，过去、现在、未来，圆照法界，它的智慧是光明的，向大。它用大呢，明白了以后，它能够普入法界，因你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啊！这十法界。随缘应现，无障无碍啊，这真的用大。大家知道，体相用是一，不是三啊。这体相用就是你的真心呐、啊。体相用是一啊，不是三。就像我们的水面，水面的体就是它的照相。水有这个平静的水，它就能够现象。它的现象跟水面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我们的体相用也是一样啊，是一而三，三而一。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 所以一佛二菩萨其实就是表现我们真心的体相用而已，就是表示佛是表示我们的心体啊。那菩萨两尊菩萨，一个代表智慧，一个代表大机大用啊，能够普度众生。所以一佛二菩萨就是代表我们真心的体相用，代表我们真心的体大相大用大，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都是表法的意思啊。我们继续请看这个内文。每一尊佛代表性德的一部分，但是诸位要晓得每一部分都是究竟圆满的，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而不是这释迦牟尼佛啊，他只有这个释迦是能人啊，摩尼是寂寞啊，释迦牟尼佛不是他只有能人跟寂寞而已啊，他只是代表这一部分而已啊。那阿弥陀佛是无量觉悟，哦，他什么都觉悟了，那他一定比释迦牟尼佛大，因为他无量都觉悟了，什么都觉悟了。释迦牟尼佛他只有清净寂寞，那不是啊，他是表法的。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做娑婆世界的人心斗争不清净残暴，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的名称就是告诉你，你在这个世间怎么修行，在娑婆世界怎么修行，修慈悲清净就行了啊。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个三宝佛中间是释迦牟尼佛，东方是药师佛，药师佛表清净，太阳从东边升出来表示清净，你要用功啊，医你的病啊，你身上有病啊，有贪嗔痴慢你的病啊，你要把它医好啊，药师啊，把你的心病医好啊。那用什么药医呢？释迦牟尼佛代表你的方法，修清净慈悲啊，寂寞啊，你要修清净心啊，不要起斗争心啊，不要起分别执着啊，修要心要清净，对人啊要慈悲，对自己要清净，哎，修这个啊，修到最后圆满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代表圆满了。我们讲夕阳无限好啊，圆满了，最圆满，好美的夕阳啊，圆满了。所以你到最后一定要圆满啊，你功德要圆满。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表示圆满的，东方是表示入出啊，开始要精进啊，啊，那中间释迦牟尼佛是代表你修行的方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降生啊，他是表示啊这个表法的意思。而释迦牟尼佛他跟阿弥陀佛一样，一切圆满，一切一点都不欠缺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讲的法门，他方十方世界讲的完全一样。你在这个世间却不学，说我要到他方世界再去学，为什么在这里不把握你的命光，把握你的生命，努力的修学，你对不对啊？你到其他世界再修的话，你这里修到初中毕业，你到他方世界修高中毕业不是很好？哎，从高中高一读起不是很好吗？你在这世界，哎呀，我这里不读书了，我幼稚园就好了，到他方世界再去从小学一年级读起，不是冤枉你在这里的时间吗？啊，你要到他方世界不要紧，我不反对，但是你为什么不在这里最起码把它混到了高中毕业，对不对？努力学了高中毕业到他方世界读大学啊，不要说哎呀我这里啊幼稚园毕业就好了，到阿弥陀佛那里才来读小学了，哪有人这么笨呢，对不对？一定把它拼到越高越好，到阿弥陀佛东方世界哪个世界去，从高一点的学校开始读起嘛，这必然的是这个样子嘛。那当然有人不是哦，有的人他觉得他是大圣根性的，他可以在这个世间历练的。为什么？这个大染缸你能够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这才是你修行的成果啊！不是躲在山上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哎，那是二圣啊！啊，那只是你不了解实相，实相都是清净的无相啊！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在这个世间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关照，能够得定了，这才真正的定了。所以我说，你跑到圣母峰上。啊，我现在好安静啊，我已经解脱了声音的缠缚了，这是真的解脱了没有啊？你到了阿里山，哎，吵死了，鸟叫吵死了，到了人间，哇，汽车声音吵死了，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汽车声啊，根本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去，根本听不到，只有感觉上有声音而已，根本不受影响。你说这个才是真正解脱声音呢，啊？你说对不对？你到圣母喜马拉雅山圣母峰最高的，通通没有声音了，啊。飞机也不敢不会那么高了，对不对？也不从那里经过了，所以解脱声音那哪算真的解脱？那不是真的解脱啊！所以你要真正大圣修行，你就是在大鸿炉里面如如不动不取相。因为什么？你一定要通达实相，万法皆空，没有一样是真的。就像你梦醒了， 啊，你不会受梦境的影响。我们凡夫动梦比喻还没有办法比例到很圆满，为什么呢？我们梦醒了就没有梦，对不对？啊，那没有醒了他才会做梦，梦醒了就没有梦了嘛。勉强这样做比喻，啊，佛菩萨是如同什么呢？梦醒了，不醒了还在做梦，对不对？醒了还在做梦，你知道做只是梦吗？根本就不会被骗嘛。我们现在把这个当真了，睡着了才是做梦，醒了就没有梦，所以你永远觉得那是梦，这是现实的世界。如果你知道现实的世界也是梦，梦醒了还是在，虽然是睡醒了，眼前的还是在做梦，你就不怕这个梦了，因为这个梦根本是梦嘛，得不到你就解脱了。真的，我们现在就是把睡觉跟白天分成两段啊，因为你晚上做梦醒了就没有梦了，接触了就是现实的境界，其实现实的境界也是梦，菩萨看到现实的境界也是梦，所以他根本不会动心了。你如果能够在我们这个染缸里面，在这个末法世界大染缸能够这样修如如不动，哇，那你进去会进步很快。等到你这样进步到某一个程度，你如果在这个世间，在世间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他是我们这娑婆世界的教主，也是我们莲华藏世界他的法身佛啊，法报法衣佛啊，莲华藏世界在毗卢遮那佛啊，法衣佛啊，这个莲华藏世界很大，我前面跟大家解释过了。他觉得你不错，他就说：“某居士啊，你不错啊，你应该去帮助地藏菩萨到地狱去了。你要高兴死了，我既然可以到地狱那个猛火的地方去历练了，你千万可不能说我乃在攀文，希望派去地狱，对不对？那表示你够功夫啊，才会派你去啊，你知道？所以你真正一个你修行成功了，到地狱化红莲。”为什么一真法界嘛？这都是假的嘛！法界唯有的是实相的一真法界，清净即灭嘛。所以啊，每尊佛都是圆满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他都是圆满，只是他代表啊某一个部分，他到哪里都一样圆满的。所以在这里讲啊，每一部分都是究竟圆满，所以一就是一切，一切即一。那只是名号不一样。释迦牟尼佛他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机，叫我们修。慈悲跟极灭，那阿弥陀佛他为什么叫无量劫？因为他极乐世界人诸上善人啊才行啊，不得少善根福德，都是诸上善人，所以你去那里要修无量劫，他的中间就告诉你啊，你要修无量劫，因为你能够到那里，你已经觉悟了，你知道三界无安宅是苦恼啊，所以没有净业你不可能到净土，你可以到净土表示你知道三界无安宅，你已经有智慧了，但你这个智慧还不圆满，你要修无量劫，所以阿弥陀的名号就用无量劫来做代表啊。我们千万不要说哦，阿弥陀比较厉害，他无量劫，释迦牟尼佛只有劫一点点，劫了慈悲跟清净而已，都一样，佛佛道同，完全平等，只是他应机视线的因缘不一样而已啊，这释迦是仁慈的意思，这叫我们对人要仁慈，要以慈悲心待人。摩尼是清净的意思，寂寞就是清净，是对自己的，对人慈悲，对自己的要求是清净。这是释迦摩尼佛代表了，这是我们信德本来具足的，信德具足无量的功德啊。但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是用这个名号，叫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行。阿弥陀佛是梵音翻译过来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阿弥陀佛是无量的意思，什么无量？一切都无量，没有一样不是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道力无量，寿命无量，所以供佛便来了解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代表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代表宇宙之间的一个真理啊，那个真理就是我们的信德啊，我们自信的无量的功德啊，功德丛林啊。所以我在那个楞伽阿巴多罗宝经里面啊，我那是对禅宗心地法门最后这第八堂的最后这一堂，我就讲阿弥陀佛，你看无量劫什么都无量，那就是真如本性了，真如本性的特质嘛，就是我们真心的特质，它的特性，它的特质啊，真心的特质。所以阿弥陀佛啊，其实来讲真的它就是我们真如本性的人格化嘛。那真如本性达到了真如本性，哪里有生哪里有土，所以我们叫做生土不二嘛，它的清净极灭解脱无碍大自在大圆满嘛啊，所以呢 这个极乐世界是我们真如本性的受用啊，真正的三昧啊，受用啊，极乐世界是受用啊。所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其实合起来就是真如本性四个字的人格化，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你知道哎呀，我们真如本性原来是这么殊胜啊。所以你要悟了自性的人，他念阿弥陀佛就等于主人翁啊，醒醒吧，不要被六尘境界迷惑啦，迷惑了你就得不到这么殊胜的功德啊，观照啊，你就可以用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来观照你的自心，不被外尘境界所染啊。所以啊，这个每一尊菩萨代表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代表宇宙之间的一种真理啊。那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来介绍，在佛教的建筑方面，它有它教学的目标啊，不是只有啊像中国式的建筑啊，只有这样啊，像皇宫一样，我们说哎呀，古时候这个寺啊是个皇帝底下的办事的一级单位，所以他那个像皇宫一样盖得像宫廷一样，哎，有一点不一样，这不一样，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讲啊，它有它表法的意思啊，这个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说明啊。其实这个是老法师白话讲的，这样抄下来啊，我现在再把它做一个注解，再给它详细说明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